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七个问题。那第七个问题呢，就是我们有弟兄姊妹讲的说，若有不信的人干扰聚会，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？哈，不是帽子叔叔，我知道，就是说只能不是说那些什么宗教局啊、警察的来干扰我们，就是有不信的人来干扰我们，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还是从神的话语来看一看神教导我们。我们先来读这一节的经文，以弗所书2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
好，然后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
好，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三处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2章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。
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是说还有不信的人，比如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但没按我们的规矩，搅乱我们的聚会了，对吧？那我们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该怎么去对待？那我说在这里的话，因为你会遇见一些挑战，我就用这三处经文来告诉大家。第一个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，那个他使我们和睦，那个他指的是谁啊？指的耶稣基督，对吧？他使我们和睦，干嘛？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将两下合而为一。那在这里的话，我盼望大家要去知道一个事情，主耶稣基督拆毁了隔断的墙，但是主耶稣基督拆毁这个隔断的墙的时候，是把人设立的墙拆毁了，但同时我说他自己做了墙，他自己做了墙。你们注意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到红海前面的时候有一个神迹，我们都知道红海分开的神迹，但是在红海分开之前，原来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他们前面那位使者就是旧约的基督，然后埃及法老带着军兵来追他们的时候，那个使者怎么样子，就到以色列人后面变成什么，变成一道火墙，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，以色列人这边中夜都是光明，埃及人那边中夜都是黑暗。然后摩西向红海举杖，上帝用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分开，以色列人过红海如同过干地。然后等以色列人全部过去的时候，上帝就把这个火墙拿掉了，埃及人冲过来，冲到红海里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水把他们淹没了。你注意，我说我为什么说基督拆毁了隔断的墙，就是因为特别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原来认为说谁能得救，只有我们犹太人的，其他人都不能得救，你要得救必须变成犹太人，不变成犹太人不能得救。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个拆毁了，不单是犹太民族能得救，我们中国人也能得救，美国人也能得救，德国人也能得救，日本人也能得救，非洲的人也能得救，黑人白人黄种人都能得救，靠着耶稣。但是你要得救的话，是不是说我们把墙一拆，你会听到今天有些人讲说我们要做一个无墙教会，就教会不要有墙。我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，就是只要他不，他说你要做无墙教会啊，那个他不是基督徒，你也要欢迎他。对，我们要欢迎非基督徒来聚会，但是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不是来到所谓的无墙教会，而是基督做墙的教会。你首先要知道，所以教会不应该叫无墙教会，教会应该叫什么？叫基督的教会。基督做墙围住教会，同意吧？基督做墙围住教会。所以那你说梁弟兄是不是说一个人不信耶稣就不能让他来？不是，不信耶稣我们依然可以让他来，因为我想让他信，对吧？那么第二个就来了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说，凡事都要干什么？规规矩矩按次序行。你来到我们当中，毕竟我叫做教会，对吧？教会有没有规矩？有规矩。这个规矩是不是只给基督徒的？是给你来的人都应该守规矩。就像你说你来我们家做客，你不能说我都不是你们家人，所以你们家的规矩对我无效啊！你卧室在哪儿？我要去你卧室撒尿，行不行？你说我们家撒尿得上卫生间，他说我都不是你们家人，我就想去你卧室撒尿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来到我们家反而要遵守我们家的规矩，同意吧？你们家吃饭坐在地上吃我管不了，我们家吃饭就得坐在桌子这儿吃，是吧？你不能说我们家习惯坐地上，你们坐桌上吃，我就在地上坐着。那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不单不尊重我，你也不尊重你自己，对吧？ 你要规规矩矩按次序行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大家首先要知道说不存在那种所谓的无墙教会，其实是魔鬼的诡计。说教会不要有墙，什么人来他想他怎么觉得舒服就让他怎么来，不对的，不对的，是吧？这是基督的教会，你得按基督的规矩来，对吧？你如果在外面，你在教会之外，你说我不信基督啊，我怎么怎么样子，这个我干涉不了。但是你来到教会，你跑到教会里面说我就是不信基督，基督是怎么怎么样，我就说一些很亵渎的话，对不起，你在外面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我可能看一看我只能走开。但你来到教会，这时候我是要责备你的，是不是？就像你来我们家做客，你到外面你说我不好，你说你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我可以忍你。但你到我家里面，你非要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我其实我真的可以赶你走的，对吧？既然我们家这么不好，请你走吧，对不对？你说我饭做的很难吃，那你就别吃了吧，请你走吧，免得你吃了难受，可不可以啊？我是可以的，你不要那么中了魔鬼的诡计，因为魔鬼就经常骗我们一些弟兄说，哎，教会是要做无墙教会，要做无墙教会。我说上帝是做火墙的，上帝是把埃及人和以色列隔开，以色列这边中夜都是光明，埃及人那边中夜都是黑暗，那可不是普通的墙啊，那是很厉害的墙，同意吧？但是那个墙是指的谁啊？指的是基督，只要你信了基督，你就能进来。而且我也要求你进来，是希望你能够真正的你的心也进来，是吧？是这样子。然后那我们说我们刚才还读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八节，这里讲说，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，就是遇到有人把我们的聚会比如说有点干扰，我们对他该怎么做？我说你要有坚定不移的爱心，对这个人你始终要爱他。我们要讲规矩，我请你尊重我的规矩，但我说这些话都是爱心说诚实话，而不是我已经气得不得了了，我气得像蛤蟆一样一股一股的，然后我就想伸手打你了，那你就失败了。你千万不能这样，你要有坚定不移的爱心，你还是要爱他。然后这个坚定也包括你坚定的恪守规矩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比如说我们定的规矩，我四点聚会，我七点聚会，我九点聚会，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，那有一个人讲，其他人要安静听，是吧？我们去读经的时候，你跟我们一起读圣经，既然是读圣经，我们说不要嬉笑，是吧？这是我们的规矩，我定下来了，请你尊重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你先不要参加，你先不要参加，对吧？但是我依然爱你，我愿意你将来可以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说坚定不移的爱心，就是你一定不要仇视这个人。一旦有人来去基督的教会里面去做搅扰工作的时候，真正搅扰的是谁？是这个人背后的魔鬼。你如果盯着这个人打，你就失败了。魔鬼就想你恨他，也想他恨你，因为你一恨他，他一恨你，你没法跟他传福音了，对吧？你甚至心里气的说，这个人活该灭在地狱里，心这么硬，到教会还这样子的啊！魔鬼就给你鼓掌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圣灵不会给你鼓掌，圣灵不会说，哎呀，你真的很为我的教会有祭邪的心，不会的。祭邪的心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人得罪上帝是不好的，但是我真正的征战的对象，属灵征战的对象是谁啊？是魔鬼。我要用坚定不移的爱心去爱这个人，我用坚定不移的信心抵挡这个人背后的什么呀？魔鬼。撒旦退后去，是吧？你要去抵挡魔鬼，这样子你坚定不移的爱这个人，魔鬼就失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来到当中虽然有搅扰，但是我就是想传福音给他，我也跟他坚定不移的讲规矩，说有些东西不合适，你这样做不合适，不要做。他如果听话，他当时不做，你就继续在这儿。如果你真的实在是不愿意听，我先请你出去，但是我很客气的告诉你，我依然当你是朋友，我依然愿意你得永生，是吧？当你这样子的时候，魔鬼就不敢搞这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再这样搞下去，就圣经里面讲说，你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把他就给融化了。魔鬼派一个过来，本来是搅扰你们的，结果没过两天他成基督徒了。所以魔鬼就是，这还敢派吗？对吧？再派一个又成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他就不搞了，你就得胜了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派一个，你就恨这个人，跟这个人起争执，魔鬼你把这个人赶走了，魔鬼马上安排第二个人再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跟这个人成了仇家，你很生气，然后你又没得到这个灵魂，这个人对基督教的矛盾 仇恨的关系又形成了，这个人再信主很难，那魔鬼就不断派这样的人来。但是你有坚定不移的爱心，爱上帝，爱这个灵魂，用坚定不移的信心抵挡魔鬼，魔鬼真的不敢搞，真的不敢搞。所以我们的聚会是很厉害的，你这样子用圣经的原则去面对聚会里面的挑战问题的时候，出来的效果就是很奇妙，就是魔鬼想搅扰，但是他很犹豫，他就怕他派来的探子派一个没有一个，派一个没有一个，他派了很多得力干将，甚至得力到像保罗没归主之前那么坏，那么残害教会，结果派到大马士革的时候，结果成了个使徒了，对吧？那他就魔鬼说，哎呀，不敢派，对吧？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大打得胜，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。